我们要感谢赞美天父主耶稣圣灵，因为主你现在就在我们中间，我们你所爱的孩子们，在耶稣基督里手拉着手，心连着心，在耶稣基督里去瞻仰主你的荣光。主啊，你是如此的爱着我们，每一天清晨，每一个夜晚，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蒙保守，得蒙饱足。你必保守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平安当中；你必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在主你的爱里。主啊，你必供应我们，让我们所有的一切环境、人、事、物，都为着我们在你的里面去得享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来去效力，让我们走在主你的计划、目的、追求里面。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把接下来早祷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主你的圣手上。谢谢主耶稣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在乎的一切，也保守我们的网络，保守我们的环境，在耶稣基督里被分别为圣，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遮盖洁净。谢谢耶稣，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阿门。感谢主。
灾害远离了我，是我见他少壮士真和大色。耶和华我的山寨，我不怕黑夜的惊骇。耶和华我的高台，我知道向你屈膝，向你跪拜。感谢你奇妙的爱。 葡萄在我旁边，坏人葡萄在我右边，你是这在乎的聆听，唯有显明你的救恩。谁有钱人葡萄在我旁边，坏人葡萄在我右边，你是这在乎的聆听，唯有显明
你的救恩。
圣餐来，我们一同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和宝血。我们首先拿起饼来，我们一同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了你为我们舍下的身体，为我们来到世上受尽一切的折磨，受尽一切的鞭伤，受尽一切的痛苦，头戴荆棘冠冕，我们感谢和赞美你，因为你深爱我们，你不想让我们承担任何的咒诅，你不想让我们承担任何的罪所带来的疾病、死亡，还有所有的悲伤、忧患，所以你为我们担当了一切，因为你不想我们来担当，所以你为我们承担了这一切，因为你爱我们，你心疼我们，所以我们领受主，你曾经在2000年前，你就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掰开你的身体，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在主你的里面受尽一切的鞭打和折磨，就是为了承担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疾病，一切的痛苦，因为你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你受的刑罚我们已经得了平安。主啊，我们何等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你。主啊，你真真实实的为我们做了这一切，你说你诚然担当了这一切。主啊，我们何等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你。我们今天有时候身体不只是来纪念你，我们也完全领受你所付出代价，所为我们换来的一切的完全的健康，完全的平安。感谢你主耶稣，谢谢主耶稣，我们一同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赞美主，我们拿起杯来，我们一同来领受主耶稣的宝血。主耶稣，天下人间没有吃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为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只有你的宝血是毫无瑕疵，没有任何罪的，所以义的代替不义的。主啊，你是这样的爱着我们，你代替我们身上的一切的罪惩罚，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折磨，为我们受鞭伤，为我们受死埋葬又复活。主啊，你何等深爱着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翻转我们的生命，你义的代替不义的，也使我们成为了义人，你说你如何我们也如何，谢谢你把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救恩赐给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和不义。你说灯离西有多远，你就让罪离我们有多远，现在我们已经与罪完全无关了，罪的后果也与我们完全无关了，我们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完全有从你而来的义的生命。你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一样，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主要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给我们这么大的盼望，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你使我们在主那里面洁白如雪，毫无瑕疵， 你是透过耶稣来看待我们，来救赎我们，我们何等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谢谢你，我的主耶稣，你如此深爱着我们，我们领受你给我们义人的身份，同时也领受你给我们义人的身份所带来的一切的恩典，一切的救恩。我们一同来领受主耶稣的宝血。向耶和华欢呼歌唱，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圣所，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的名，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
当城市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耶和华称颂他的圣名，
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永不更改，直到万代。
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
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
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
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要感谢你。主啊，我们要把读春点事工教会每一个牧者、同工、小组长、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家人都交托在主你的圣手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主耶华，你曾经荣耀了你的名，你如今还会继续荣耀你的名。你在幕后所彰显的能力是何其的广大，投靠耶华的名有福了，我们就是世界上最蒙福的。谢谢你在这幕后的时代继续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的作为，我们就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安然居住。你的道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主啊，你的道是出自于主，你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每一句都是大有能力的，都是掷地有声的。主啊，所以当我们去知道这道，当我们去在生活当中去行出这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就因着主你而完全得到翻转，得到祝福，得到你所赐给义人的恩上加恩，利上加利。 有耶和华你帮助我们了，谁能抵挡我们呢？主啊，你已经爱了我们呢，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再是孤单的，不再是惧怕的，而是得胜的，是被爱的，是大大蒙福，深深被爱的。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继续将你的道，将你的启示，将你的爱更多的显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明在这个教会事工当中。越到这幕后的时候，主啊，我们宣告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得更多了。继续坚固我们，让我们刚强壮胆的行走在主你所赐给我们的道路当中。主啊，我们赞美你，也谢谢你祝福这个教会事工里的每一项事情，在耶稣基督里都得蒙保守，主啊，都得到你极大的祝福。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宣告，主必将这个教会事工里的每个工作各个在负责的每一个负责的人，主啊，谢谢你让我们都经历主你的奇妙的恩典。主耶和华，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所有的服事都是大有能力的，主啊，都是充满你的荣耀的，都是充满主来自于主的智慧的。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耶稣，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神。我们也奉耶稣的名宣告，主耶和华必向我们扬脸伸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满足我们的一切所需。我们的神必借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地为我们成就一切，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我也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宣告，那些敌对我们的都必要暴愧蒙羞退后受辱，那些控告我们的他们必要完全的败落。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宣告，我们教会事工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里都彼此相爱，同心合一，相互理解，彼此带到，彼此扶持，能够在主的爱和真道当中共走天路。感谢赞美主，使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去捆绑那些运行在读出恩典事工里面的一切的这些黑暗权势，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去捆绑这些黑暗权势，命令你们现在立刻完全离开这个事工教会，不允许你们拦阻这个教会发展。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不允许你们去伤害这个读出恩典事工教会里的任何的人，不管是牧者、同工、小组长，还是每个弟兄姊妹，还是我们的家人，我奉耶稣的名都不允许你们伤害我们。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喜乐、得胜、智慧、启示、荣耀，极大的光照照耀我们，充满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遮盖洁净我们。我们感恩赞美主，愿荣耀能力、权柄、国度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愿我们满得耶和华的恩惠。我们感恩赞美主，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我们最后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宣告，主耶和华必赐给我们非常美好的线下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不只是在国外的包括国内的，不管是国外和国内，主啊，谢谢你让你的孩子们都在主你的里面，线上线下都能够在主你的里面都是能够互动的。主啊，你必照着你所预定的美好的时候来成就。你让每一个人不管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或者是线上线下，主啊，都因着在你的爱和真理当中都能够彼此相爱。主啊，线上也没有办法去拦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爱，我们在线下也不会因着线下见面而有过多的这样的纷杂。主啊，因为我们就是被主你完全洁净的，就是在主你的爱里面的。主啊，你就是我们的爱，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坚固，你就是我们的连结。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的神极大的成就了，阿们，感谢主。好，那我们放一下赞美诗，然后主今天给了我一些我自己觉得很喜欢的内容哈。那谢谢同工再帮我们放下赞美诗，我们一起开麦方言祷告哈。感谢主。
带我飞得更高，神是坐在宝座上的主，在大水泛滥的时候他仍然坐着为王，所以让我们来高声歌唱，因为他要带领我们展翅翱翔，飞到那更高之处。求你听我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从这里到地极
好，我们的标题是“别被感觉和环境欺骗，主与你同在，你已经命定为王。”那我们直接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宣告，耶和华就在现在，避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在主你的话语和启示当中，去享受主你的信实。去因着你而喜乐，主啊，你的话语就是那不能朽坏的种子，要大大的坚固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主啊，让我们在无论什么样的情况当中，都是以你的话语为最终的依据的，都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而喜乐，因着你的作为而欢喜。在我们眼睛还没看见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要来去赞美你；在我们耳朵还没有听明白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已经相信你为我们所行的一切大事。当我们眼睛看见了，耳朵听明白了，主啊，你显示出来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把接下来的时间交托给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主啊，谢谢你借着这样的一个内容，使你的每个孩子都内心得坚固。感谢赞美主。好，我们看经文的内容，《马可福音》5章21到43节，玛利亚快速的读哈。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来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匍匐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大家都知道是血漏妇人，对吗？在这样重要的紧急的关头呢，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告诉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匍匐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就是刚才说的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了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他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翻译起来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刻起来行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她东西吃。所以，我们去看哈，看这段经文里面有很多玛利亚想分享的一些点哈。首先，这是一个对于雅鲁来说是个很危急的时刻，因为那个时候他看到他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所以呢，他去找耶稣，希望耶稣能够尽快的去救他的小女儿。然而呢，在路上呢，却有人，很多人因着耶稣的圣名去拥挤耶稣，一起跟随着耶稣一起去。那在这样的拥挤的过程当中，因着这个血漏妇人，她摸了耶稣的 衣裳。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了，他惊奇这个事情，所以反而停下了这个脚步了，对不对？在这样重要的关头，耶稣停下了脚步，他想看谁呢？他想去看能够主动释放信心，去领受主耶稣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去医治他的，即使那个时候是在十字架未完工之前。所以我们看到是什么？主耶稣。他所做的会按照我们的信心的程度来去为我们成就的。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不希望有任何人恐惧和害怕，说：“哎呀，我好像没有信心呀。”你看，当雅鲁没那么有信心的时候，耶稣就和他同去，对不对？当这个血漏妇女她有信心的时候，那她就立刻有能力从耶稣身上去流到了这个血漏妇人，所以我要说什么呢？不管你觉得你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主都在与你同行。只要你挨近主，你就一定会痊愈；只要你挨近主，你的日子就一定越来越好。你看，不管耶稣是不是认识这个妇女？当这个妇女挨近耶稣的时候，她选择相信耶稣能成就，那耶稣的能力就浇灌在这个女人的生命当中。雅鲁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多的信心，甚至当仇敌通过激动一些人说：“哎呀，说你的女儿都已经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当雅鲁要摇晃的时候，耶稣的恩典仍然够雅鲁用的。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对吗？”所以，不管你现在在面临什么样的事情，不管你今天的感觉是如何的，你昨天的感觉是如何的，我都要说，耶和华在与你同在呢，耶稣在与你同行呢，主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他的话语能够把你的信心扶起来，主的爱与你同行，主的爱充满着你，一切都来得及。主前段时间就感动我，要跟大家说，一切都来得及，不要觉得来不及了，不要觉得错过了。你看，当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出来的时候，被激动的话语是什么？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要劳动先生呢？看似好像是来不及了，但是即使你感觉来不及，或者说仇敌通过环境企图晃悠你，说"哎，好像来不及"的时候，你也要想起耶稣说的话："不要怕，只要信。"我们看最后的结果就是好的。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经文，我要来给你们讲属灵原理哈。讲属灵原理是为了让你们知道，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一个原理，后面你就可以去应用了，而不是我在说原理的时候，你会想，哎，这道题我不会做呀，不要去陷入恐惧和焦虑当中，而是正向去使用神国的原理，你知道了，你就能够去在生活当中去应用出来啦。感谢赞美主哈。首先呢，这里面有讲到的就是信心与不信之间的拉扯。玛利亚在上一篇讲道理，一生平安喜乐的重要启示啊，就是在这篇讲道里面，我有讲到，就是说，如果魔鬼要把这个人啊，把基督徒拉到物质世界的眼见和感觉里面来，那么魔鬼就有得胜的机会。但是如果你能够把魔鬼拉到信心和爱的领域，你就在这样的真理的领域，你会发现魔鬼注定失败，他永远都是失败的。所以你看这个经文里面能看到的是什么呢？仇敌激动人，有人就从管会堂的家里来，就去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要劳动先生呢？对不对？你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 你就不再去想着说，哎呀，这个是随便有人跑过来的，是个巧合呀什么。你要知道，在神国里面没有巧合。我们的恩宠也好，或者是说神在预备的一些事情也好，如果一个人认为那是巧合，他就看不到神的作为了。同样，魔鬼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他的作为，对吗？你看他激动人，就是企图想要去摇晃这个雅鲁。那么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还看到什么呢？还看到。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的时候，耶稣看到的场面，雅鲁看到的场面是什么？所有的人都在大哭，都在哭嚎。你想想那样的一个场面，那雅鲁当时心肯定就是感觉到一凉，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耶稣的话语又进来了，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你看，主耶稣每次所说释放出来的话语，都是为这个事情来定性的。他告诉你事情的结果到底是什么，他告诉你，你不要怕，只要信主在打破仇敌的计谋。这个时候呢，这些人就嗤笑耶稣。耶稣做的就是把他们都撵出去了。他们代表的是不信，他们代表是魔鬼通过环境和感觉想要去摇晃雅鲁和耶稣，所以耶稣就把那些释放不信的人全都赶出去了。这个时候，他在单纯的释放信心，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于是这个闺女就从死里复活了。那这个属灵原理是什么？就是玛利亚曾讲过，不信会抵消信心，但是信心持续在释放的过程当中，就能够也会去抵消不信。所以，当一个人如果他刚宣告完了，他看到那个景况没有按照他宣告的那个样子成就，最开始的那个信徒可能就会觉得说自己宣告的没有用。那这样后来的这个信心和后来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就把前面的信心去抵消了，所以他没有看到物质世界最终想要去彰显他的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果你有一些弟兄姊妹开始被装备了，说：“哎呀，那我曾经说过不信的话语啊，那怎么办？”没有关系，你继续释放你的信心，因为你的信心会把那个不信去抵消。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就是两个队在拔河，一面是信心，一面是不信。对吗？我们都拔过那个河，那个中间那个红绳要过一个临界点，对不对？所以就在那个临界点摇晃。经文上有句经文是说什么？雅各书1章6到8节说，只要凭信心求，一点都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当我们用恩典的思维，按照真理去解经，你就明白这里说的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不是因为这个人做的主不喜悦。当然，主希望我们有信心，但是这句话讲的是一个真理，就是他这样做没有办法从主那里去得到什么。为什么没有办法？就像一面是信心，一面不信，两面在拔河一样。可能信心一会儿大一点啊，我多宣告了一点；一会儿不信来了，没有去抵挡不信，那个小红绳又往不信那边去拉一拉。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他觉得说，哎，这个事情，特别是医治方面哈，但是为什么感觉时好时坏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了，因为没有过那个临界点，两边都是在拉扯的，一会儿信心，一会儿不信。所以就没有办法从主那里得到什么。我们再想象一下，我们小时候都做过的数学题。那个数学题，当时我们都会觉得太奇怪了，这世界上怎么这么有奇怪的数学题？是什么？说，比如说家里有个浴缸，有一个进水口，有一个出水口。进水口就是开水的啊，1分钟要流进多少多少水。那个出水口同时也打开着呢，1分钟要流出多少多少多少水。当时我觉得这样的数学题太神奇了，但是现在 我在写这个内容的时候，就突然想起来这个数学题了。就同样的那个进水口，就像我们所释放出来的信心一样，那个出水口就是那个不信，就是仇敌，企图通过一些环境或者一些感觉，在让这个人就是不信的时候，那么如果这个人接受这个不信，他就等于开着出水口。那么当进水口和出水口都开的时候，那个信心的果效发生的就的确是慢，但是如果能够把这个开着这个出水口给关了，就是每次在不信来的时候都去抵挡它，那个信心释放就会卓有成效，很快家里的这个浴缸就会被填满了，对不对？所以主在福音书当中就是多次带着单纯的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人所宣告的是什么？是说你的信救了你。无论是患血漏的妇人，还是讨饭的盲人巴迪买，主都说是他们的信救了他们。主鼓励我们在无论什么样环境，要勇敢地去除不信，哪怕只有一点点，却能够极度专注的正向的信心，都可以让我们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正如经文主耶稣说，马太福音17章20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我们去看经文里面，主耶稣转过来对那个血漏妇人，不是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那从那个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这个经文是说从那个时候女人就痊愈了，也不完全是哈，是。他摸的那个时候就已经痊愈了。当主耶稣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其实是释放他魂的那个部分，让他不再摇晃。如果今天他偷偷摸摸的走了，那么之后仇敌魔鬼的谎言，通过一些情况再来晃他，说："哎，其实你当时并没有真的得医治。"那他可能这个得到的这个医治，他可能就是健康，他可能又被偷窃了。所以，主耶稣转过来去看这个患血漏的这样的一个妇人，其实说这句话是为了让他得到魂里面，就是心思意念里面也得到确据，让他知道他就是得痊愈了。正如主在圣经上对我们所说那样，因耶稣所受的刑罚，让我们得平安；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了。哈，好。那我们再去看，主耶稣对瞎子巴迪买也说："你去吧，是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着耶稣。那我们就知道了这些属灵原理了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呀？要做的就是保守我们的心。正如经上记着说，《箴言书》4章23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祸效都是由心发出。"当大卫遭遇患难的时候，大卫和跟随大卫的这些人被亚玛力人把他们的这个妻子孩子全都掳掠走的时候，经上记着大卫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得坚固，这是玛利亚最喜欢的经文之一哈，也讲过了很多遍了。就是真正的战场，从人的角度可能是说，哎呀，大卫和跟随大卫的人，然后跟那个找到了亚玛力人，对吗？然后跟他们去打了一仗，那一仗，哎，大卫打赢了，对吗？从人的角度就会觉得真正的战场就是在那儿。但是当我们被主装备了，你也听了这么多属灵征战的这样的一个讲到了，对不对？那你就知道真正的战场在哪。事实上，大卫在洗格拉遭遇绝境到反败为胜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历程的这些经文，其实是展现了如何保守我们的心，并在众人全都陷入不幸的痛苦时，能够凭着单纯的信心扭转局势。我快速的去读个经文哈，《撒母耳记》上31到20节，这个是读给可能刚来这个教会事工没多久，没有听过玛利亚讲这段的弟兄姊妹哈，我们其他听过的我们也再复习一下。第3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洗格拉， 亚玛力人已经侵夺南地，攻破了喜格拉，用火焚烧掳了城内的妇人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走了。看，这都是主的恩典，是不是？没有杀一个，感谢主。经上记着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不料城已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直哭到没有气力。大卫的两个妻子就是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就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得坚固。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他说：“请你拿以弗德过来。”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给大卫。大卫祷告耶和华说：“我追赶这军兵，追得上追不上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索西，有留在后面的，大卫却带着400人继续往前哈。然后呢，还有留在后面的，我们继续看哈。后面呢，就讲到了主赐给他恩宠和好机会。让他正好遇到了一个埃及少年人，就是亚玛力人的仆人。因着患病呢，这个亚玛力人这些主人就把他给抛弃了，所以呢，他现在就遇到了大卫，能够给大卫带路去找那个亚玛力人。你看，当大卫也好，和我们生命当中也好，即使遇到一些环境在人看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当我们去倚靠神的时候，神会使万事相互效力，让我们去得益处的。神会使一切人事物来去帮助我们的，哪怕是我们不认识的人。感谢赞美主。所以，当这个人去领大卫下去，见这个敌人都是散在地面上，他们正吃喝跳舞，正开心庆祝的时候，那么，因为他们掳来的财物甚多，你看他们还在为这个甚多的财物开心呢。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什么？经上后面记着，大卫从黎明直到次日黄昏杀败他们，除了400骑骆驼的少年人逃跑，剩下的一个也没有逃脱。亚玛力人所掳的所有的财物，大卫全都夺回来了，并救了他的两个妻子回来。凡亚玛力人所夺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了，没有失落一个。大卫所收来的牛群、羊群，跟随他的人，赶在原有的牲畜前面说：“这是大卫的掠物。”主耶和华好棒，是不是？让他们经历了反败为胜。后面又记载着，说大卫到了喜格拉，从掠物中取先送给他的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你们为礼物。”他送给在伯特利的、南地拉抹的、雅提尔的、亚罗尔的、西弗莫的、以实提莫的、拉哈勒的、耶拉灭各城的、基尼各城的、荷马的、哥拉山的、亚达克的、西伯伦的各处。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素来所到之处的人，你看到就是大卫所去的地方。当大卫有这些产业的时候，他都去把这些产业分享给认识他的这些人了，都送这些人礼物了。那么结果是什么？此后，大卫祷告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问：“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结果，犹大人来到那里，就在那里高大卫做了犹大家的王。截止到撒母耳记，下2章4节，我们才看到主耶和华曾经命定大卫为王，终于做到了第一步，成为了犹大家的王，对不对？而且这件事恰恰的发生在当时大卫和跟随大卫的极大的那个患难之后，就是反败为胜之后，很快就经历了
这样的做王的一个这个命定终于成就了。所以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决定大卫得胜的关键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在大卫和抢夺他们的亚玛力人打仗的时候吗？
大摩尔高他做王的时候，
他向神祷告的时候，
他依靠神，
他
心和
靠神和坚固的
祷
时
告
候，
的时候，心的坚定的时候，
他去
依
的
靠
时
神。
候，妻子儿女被掳的时候，他求问神的时候。
好，我来挨个回答哈。有姊妹说，是撒母耳高他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姊妹她看见的是什么呢？她看见的是当主拣选我们，我们就是得胜的，对不对？当主拣选我们的，我们就是得胜的。然后呢，也有人说是这场战役得胜的关键的时候，是在别人都在哀哭，看到那个环境，看到那个景况。都在埋怨神、埋怨大卫的时候，大卫却选择因着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得坚固。玛利亚曾经讲过，属灵征战的真正的战场是在心思意念的战场，是在心思意念的战场当中，大卫得胜了，因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心里得坚固，也就是说。经上记着说，当我们呼求的时候，耶和华是应允我们的。然后经上也记着说，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所以你要知道，当你心思意念去寻求主的时候，主就把那个平安和来自于主的力量极大的施恩浇灌到你的里面，你就会发现。即使面临同样的问题，你就突然有力量和有信心了。大卫早已经知道这个秘诀，大卫曾写到一也写诗，说他心里如何的悲痛的时候，然后呢，耶和华说：“你当寻求我的面。”大卫说：“耶和华，我正要寻求你的面，对吗？”当大卫如此难受的时候，耶和华为什么要对大卫说：“你要寻求我的面？”是因为当大卫去寻求主耶和华的面的时候，他就表达了自由意志，他是信靠耶和华的。这样，耶和华因着他的信，就能够去把来自于主的力量、恩高、平安浇灌在大卫的心里面。这也跟我刚才所讲的那个经文，就是说，只要你挨近耶稣，耶稣会供应你所有所需要的。包括信心，就像每一次雅鲁要晃动的时候，那个情况让雅鲁为难的时候，神的话语马上就会进来，对不对？主耶稣一直与雅鲁同心同行的，所以今天不管你觉得感觉好还是感觉不好，你觉得你是刚信主的宝宝，还是你已经信主很长时间了？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耶和华已经与你同在了。我继续讲回来哈，就是说，真正的战场是心思意念的战场。当你去听到任何消息的时候，你要去选择坚固你的心，因为经上记着说，一人必不怕凶恶的消息。为什么？因为你所听的、你所见的只是暂时的，你不见的才是永远的。你不见的是什么？你不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正在遮盖着你呢。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把你和你的家人、你所有的产业的重价买赎回来了。有耶和华帮助你，谁又能抵挡你呢？有耶和华已经称你为义了，谁又能控告你呢？所以我们要学会那看不见的，我们要在心思意念当中认为觉得自己软弱的时候，仍然去寻求神。你就是那个坚强的，你就是那个刚强壮胆的，因为神所赐的心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他已经把刚强的、充满爱的和能够去持守主的话语的心已经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在凡事上就可以因着主而刚强壮胆。那么刚才还有一个姊妹说，决胜的关键是大卫，就是。 要去拿以弗德啊，问完了之后冲上前去，对不对？对，这个角度也是对，这个角度能够说出来，肯定是曾经也听过陈牧和玛利亚的讲道，里面有讲到，就是说信心的行动，就一个人他有信心，只有信心不行，他还有按照他信的去行，他只是得兼顾，他继续坐在那里哭，对他事情来讲是没有帮助的，信心是需要话语和行为去彰显出来的。大卫相信耶和华，所以他才能够让他的团队里面的人哈去给他去拿以弗德。当他拿了以弗德去寻求耶和华，耶和华的话语就临到他了，就更有信心了。他说都追得回来，对吗？这瞬间一下子信心就爆棚了。从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景况，勉强有一丢丢信心。变成了我听到主的应许，我整个的信心都爆棚了，对不对？那这一切都是主耶和华在供应，这就是为什么，就经上记着说，是我们得救是因着恩，也借着信，但是这个信心也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很多人说，这信心不就是出自我吗？你不是需要我的信心吗？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的信心也是因着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神的爱、神的保守、神所赐给你的力量，你才能够站立得住呢。主耶稣说，那些觉得自己信靠得住的人，反而有祸了，或者说你反而要警醒。为什么？因为是倚靠着自己。但是你有些人，他即使他觉得可能有些摇晃，但是他在倚靠神。你只要是倚靠神，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就一定会有源源不绝的来自于主的供应，哪怕是信心。感谢赞美主哈。那么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耶和华有在大卫和亚玛力人打仗之前就供应给大卫吗？是怎么供应他的？
那
刚
个
才我刚
被
讲
亚
了，
玛力
我问
人
一个
遗
埃
弃
及人，
的埃及少年
看看。
人，
啊，埃及少年们。
对，然后呢？还有什么呀？还有刚才我说的拿以弗德的时候，神的话语就进来了，对不对？那么再往前是什么呀？再往前就是当别人都在哭嚎的时候，大卫想起来神，神就使他的心里去得坚固，所以你会看到大卫每走一步都有神的供应。从神先赐力量给大卫，再到神赐话语给大卫，对不对？然后呢，再到就是物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调整。所以，如果你听到玛利亚曾经讲到说，我们解决问题先解决属灵世界，再解决物质世界，对不对？那你看主在解决事情的时候，他先解决的是我们的心的问题，因为经上记着说，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你要知道，主解决问题，他绝对不是先解决环境，他是先解决你的心。因为你所有的一切的环境的改变，你想得到的一切是需要从你的心发出的，所以他需要先解决根源，就是先解决你的心，然后你的心能够跟主站在一起了，主再把他的话语给你。这我说的是重点哈，主再把他的话语给你，你把主的话语吃进去了，吃进去了就是意思就是吸收理解了，你相信了，这个时候主再会让你看到物质世界的变化的，他已经在物质世界上为你去行动了，你明白这个顺序哈？有非常多的人不知道这个属灵真理，他总是希望着主先解决物质环境。等物质环境改变了，他的心就会改变。这不是神做事的方式，因为我们在天国所有的一切的应许是借着我们的信心发出的，这是神在神国里面的一个律，他不能背乎自己。他要达到的就是你因信称义，所以你既然是因信称义，你得到一人的所有的产业的根本也是因着信他，也是因着相信耶和华。你不够相信的时候，主可以给你信心；你不知道真理的时候，主可以给你话语。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主你先改变环境，我再去相信你。那这就是 让主背乎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去跌倒的原因。但是我们如今知道真理了，我们能够如何更好的与主同工同行呢？同心同行呢？就是主啊，快点快快快快快来帮助改变我的心，快来坚固我的心，对不对？哎呀，主啊，我怎么感觉我有点摇晃呢？你快来帮帮我，对不对？然后你去唱个赞美诗啊，我跟主聊聊天啊，你哪怕没有力量唱赞美诗，你就是跟主聊聊天啊，你聊着聊着，你发现你有力量唱赞美诗了，哎，你唱着唱着，你发现您可以继续听个讲道了，你听着听着，哎，你开始能够宣告了，你宣告着宣告，你会发现，哎，物质世界改变了，你明白吗？就是这样子的，主带领着我们一步一步去经历主的供应，一步一步去经历主的得胜，感谢赞美主哈。所以，神的供应总是足够的，哪怕是对信心的供应也是足够的。第三个问题，大卫从最开始的艰难，大家都想杀了他，到后来经历了极大的得胜，是否获得了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对接下来他终于经历起成王的这样的神的应许的成就，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他是不是获得了极大的战利品呀？
是的。
那对他接下来经历做王这些战利品起到什么作用？
奠定了物质的基础。
奠定了物质的基础，不只是物质的基础，你知道
哦，
吗？
还有
这
信
些，
心。
对，还有这些人心。首先，没有征战就没有战利品，如果没有这次他的这个征战，他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些战利品。他得到了这些战利品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说：“哎呀，我好不容易攒点钱，对不对？我这个被那个扫罗这个追杀了这么长时间，那我这个好不容易有一些战利品了，那我赶紧跟大家那个留给自己用，或者只给自己的这个团队里面的。”他不是这么想的，对不对？他给了很多人。包括以色列犹大的，他所到之处，曾经所到之处的这些人，曾经这些人对他大卫的认知是什么？是一个被动挨打的，是一个失败者，是一个四处逃亡的，没有地方去生存的一个人。人们怎么可能去立这样的人做王呢？但是当大卫去分享战利品的时候，从物质世界里也好，从属灵世界里面也好，他们都有他们的心思意念。就是这些人，犹大和以色列的人，他都有他的心思意念是什么？从属灵层面，他看到了大卫即使这样，耶和华仍然与大卫同在。如果不是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大卫凭什么能够得到这么多的战利品，对吗？给了那么多人，分了那么多人的战利品，所以他们确切的看到，耶和华果然从始到终都是与大卫同在的，所以从属灵层面就对大卫有了信服，就像去信服主一样。那么从物质世界，大卫并不是一个小气的人，大卫不是说，哎，我有钱了，我就只顾着自己的人，他看到说，哎，如果大卫做了他们的王，对吗？他们在这个其中也能够过上好日子的。所以，从物质世界和属灵世界来讲，和物质角度和属灵角度来讲，他们都愿意去拥戴大卫做王。那这个心思意念的转变，从看大卫是一个逃犯，是一个失败者，变成愿意让大卫做王，这个战利品起的作用大了去了。如果没有这个征战，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战利品。所以我想对你说什么？不要自怜在你现在所处的不容易的境况当中。你要知道，正是因着你现在的不容易，主必让你去经历战利品。主不是要把你带到一个不容易的境况，把你放着不管的。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最爱我们的良人，他是为我们舍己的那一位。他是流了宝血，把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产业都重价买赎回来，并且把他的产业全都分享给我们的那位神。 经上记着说耶和华愿意让他的仆人平安，平安就是沙龙全方位的平安，包括物质的兴盛。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上帝比你更希望你兴盛，上帝比你更希望你得胜。所以上帝在你我所有的一切的境况当中都在帮助着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保守我们的心，来去一起配合主。你要在艰难的境况当中看到得胜，在艰难的境况当中看到那个战利品。这个战利品对我们成王来讲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作用的。那么在这里面有个小的细节是什么？如果你能在做事的时候想着是说我去荣耀神，而不是总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田，你就有非常坚固的意外的惊喜。意外的惊喜就是你本没有料到的。就像大卫去分战利品，他也没有料到因着这个战利品之后很快大家就拥他做王了。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很意外，很惊喜。又为什么说是坚固的？就是主曾告诉玛利亚，当你荣耀神做的那一部分，那部分就被分别为圣，是仇敌无法偷窃也不能偷窃的，就是那一部分是不能够进入试探的。你明白吗？有一些人他为什么财务会经历一些试探？为什么经上记着说当你去十一奉献也好，经上记着说你把一团面的一点的面去分别为圣，整团都被分别为圣了。我跟你们讲过一个见证，就是选那个租客的时候，租客想要去退钱，明明是他不对，但是我把钱都退给他，我想着是我要去荣耀神。然后呢，主就赐给我那个租客，简直是太好了，几年几年的不换的这样的一个租客，是非常的坚固的，是仇敌无法偷窃也不能偷窃的，因为这部分已经被主分别为圣了。所以我要讲什么，就是如果你能够开始在一些事上去想着我只是荣耀神，你一定会得到耶和华的赏报，是坚固的意外的惊喜哈。感谢赞美主。那玛利亚讲的这篇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恩典是供应，律法是要求，恩典会来供应你的，主是与你同在的，不要被感觉和环境吓倒。你是神的儿女，你是被恩高的，你是被拣选的，你已经被命定为王，你是得胜者，你经历这一切是要为你来效力的，是你的垫脚石。你会像加勒一样有另一番心智，信靠耶和华的心智，这个心智能够带领你进入应许之地。你会像大卫一样，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都能够靠耶和华你的神心里得坚固。这就是反败为胜的关键战役，关键时刻。所以不要再被感觉和环境吓到，感觉会变得环境马上就翻转了。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心快乐，要喜乐起来。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我的神必照着他荣耀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你是天国的儿女，你需不需要信心呀？你需要信心，对不对？所以主会使你的信心充足，但是前提是你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怎么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你在邻里与他亲近，你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在主的话语里面，你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就是爱，你在爱里面，你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跟大家一起来团契，你来听讲道，神的话语在你里面的运行，恩高在环绕着你，你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当你身处一些环境你觉得想要不信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心里呼求主，你一呼求主，灵里面就连结了，你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反败为胜了。所以我在讲什么，就是 主会供应你一切所需的。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我只有这么一点点的信心呀，那我只能经历一点点的供应呀。不是的，
不是
这
的。
句经文写的是说我的神必照着他荣耀的丰盛。所以不是说照着我能做的情况，是说他荣耀的丰盛。你只要相信一点点，去除那个不信就好了，哪怕只有芥菜种那样大的信心，就很小的信心都没有关系。以弗所书3章20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这里也是这样，他说我们心里的大力。我们心里的大力，最大的力量是什么？是圣灵。主说，在你里面的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大。所以，神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因着我们选择去相信他，他就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你可能只有信一点点的，哪怕只有一点点的信心，他能够像倍增五饼二鱼一样去倍增你的信心，是超过你的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从那种感觉当中被释放出来。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想把我前几天就是觉得比较好的内容哈，我整理起来跟你们分享，就是信心战胜试炼的奥秘。试炼当中会有两种反应，一种是无奈、失落、悲惨，就自己觉得自怨自艾啊，自己怎么这么惨呀？全家都得靠我呀，这种。标志性的魔鬼的言语，这全家都得靠我呀，对吗？这个家就得我撑着啦，这种都是错的哈。然后或者说，怎么就经历这些事情呢？这些都不是来自于神的，也不是来自于你的。试炼当中两种反应，第一种就是无奈、自怨自艾，第二个呢就是赞美、欢喜、快乐。人们遇到试炼和考验时会怎么做呢？他们会说：“我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已经尽力了，但是这是神知道的。”但是当他们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面对眼前的试炼就会说：“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这是我活出信心来见证神的又一次好机会，这是我见证圣经是真实的，是信实的又一次的好机会。”就像玛利亚所说的，天父爸爸给了你个答卷儿。这个答卷只要做对了，就有极大的奖赏。不管你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你只要愿意去做，存勇敢的心必得大赏赐。你愿意去做，主耶稣就帮你一起来答卷儿，你这个卷子就答完了，而且能得100分。你明白吗？所以你要存勇敢的心，跟主同心同行。史密斯·维格士伦他说。大信心是出自大试验的，我特别喜欢这句话。他说：“大信心是出自大试验的。你如果觉得你现在面临的境况不容易，那我还要恭喜你，因为主不只会带领你走出这样的境况，还使你经历这样的境况有战利品。不只是有战利品，而且你会发现你的信心得到试炼，就比火炼的金子更宝贵。”而这更比火炼的金子更宝贵的信心，将是你之后从属天产业当中去把所有的这个属天产业不断的去释放到你物质世界当中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管道。第二个就是听到是原料，行道才是信心。我们在圣经当中读到，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在神的话语当中有对你的应许，你都可以相信。只要是给义人的应许的，只要是给神儿女的应许的，你都可以去领受。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重价买赎回来的，充充足足够我们用的。那么这里面有讲到的，就是说，单单吃神的话不会产生伟大的信心。但是呢，当你遇到一些境况，你去行的时候，你那个信心就会起作用了。你有没有试过，当你去听医师讲道的时候，哎，你觉得你可有信心了，对不对？当面对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信心就会受到一些考验，会信心会有一些摇晃，但是没有关系，那只是一时的感觉而已。主会用他充足的恩典带领你，让你信心。
倍增，并且经历主得胜有余。之后你再回首看这一切，主曾经带你走过，现在带你走过，之后还会带领你走过。所以因着你跟主一起同心同行，你在行主的道，你那个道就扎根在你的里面。你回首也好，或者说你即将再往前行的时候，你生命当中遇到其他的挑战的时候，你这个信心都是宝贵的财富。所以行道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有很多弟兄姊妹说来到读春点施工，不只是听得正确，给他们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成长。还有一个大家经常分享的，就是来到这里了之后，开始明白如何去行道了，开始明白如何与主同心同行了，开始明白怎么样去领受主的应许了。那你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行道的过程，你的行道信心增长，信心增长，继续行道，你就会发现你就像滚雪球一样，你的产业一定是倍增的。虽然你可能现在看到的是说你只是看到你心里的那个产业力量刚强起来了，但是你还记不记得我刚才讲的，主先解决你心的问题，对不对？再解决这个话语的问题，然后最后解决物质世界的问题。你心对了，你物质世界早晚就会得到极大的翻转和祝福的。所以我们也看到我们周围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已经经历环境的翻转和祝福，有很多的见证了，对吗？也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哈。那第三点，锻炼信心肌肉的压力法则，说你看信心是一种力量，你必须用信心去承受压力，你才能锻炼出信心的肌肉。光看看书就能锻炼出身体上的肌肉吗？不会的。只有当你按照书上的指导去练习举重物的时候，你的肌肉才开始粗壮起来。有些人虽然读遍了，就是不管是甘坚信呀、安德烈写的书，但是却没有一点的肌肉。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些信心放到试验当中去迎接那些挑战。当遇到任何的挑战的时候，不要害怕，也不要慌张，因为你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火炼的金子更为宝贵。第四点，大战役成就大胜利，预知的得胜。大卫前所未有的去经历了那极大的，你看这种得失胜负关键的时候，对不对？但是他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大战役了之后，他就得到了一个大胜利。他等候十多年的应许成就了，而且是成为了从一个小牧童终于成为王了。所以当看到大战役的时候，不要担心，因为这个大战役一定会生出大信心，大信心就会让你有大胜利的。我们要知道得胜是属于我们的，我们需要学会用圣灵的方式。第五，主耶和华是与我们同在的，感觉和环境不能摇晃我们，我们被爱和真理所坚固。我们可以因着相信神去施行权柄，也因着相信神进入安息。我们因着信靠主而前行，因着信靠主能够将荣耀归给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把荣耀归给神，神会加倍的去祝福我们，神必提拔你，耶和华已经拣选了你，耶和华喜悦你，就必带领你进入流着奶与蜜之地。感谢赞美主哈，我觉得今天这个早祷，主已经把信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何的去运行，如何的去运作，然后并且结合我们的生活实践，我自己个人认为，我觉得已经总结的讲的很清楚了哈。希望之后我们再继续有一些消化。我也奉耶稣的名宣告，凡听到这篇早祷的每个弟兄姊妹，去在生活当中去实践这道的时候，都必有神迹奇事随着，都有圣灵为真理做见证，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不止你们的心被耶和华我们的神心里得坚固，并且我们在 主的话语当中得饱足、得启示。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也会看到主极大的祝福得所赐给我们的得胜和翻转。我们再也不焦虑地对主说：“主啊，还要等多久？”而是不要浪费等候的时间，开始用主的话语、主的爱坚固我们的信心，知道如何与主同心同行。我们享受在主所赐给我们的每一个年日、每一天里，不在忧愁当中度过，而是在鸟语花香，在圣灵充满，在神的话语，在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当中同心同行于主。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祝福大家。那玛利亚做最后的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主啊，是我们是如此的通达。主啊，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神，你在我们每次需要你的时候，你的话语都会先进来。主啊，你继续坚固我们，即使我们感觉我们不行的时候，主啊，你都是行的。主啊，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你就是我们的盾牌，你就是我们的高台。你拣选了我们，你就必坚固我们到底。主啊，就像你曾经对彼得所说的，虽然你知道彼得会有三次不认你，你没有去拦阻这事情，不让这事情发生，而是你说即使发生了这个事情，你也为彼得祷告了，让他不致失了信心，并且当这事情一切成就了之后，能够让彼得那个曾经即使是三次不认你的人，主啊，你也能够让他去服侍你的孩子们，去兼顾你的孩子们。主啊，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在那里显得更多了。你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不在乎我们的行为，不在乎我们的感觉，不在乎所处的一切的环境。主啊，我们只要紧紧跟随着你，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就是我们的。主啊，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喜乐的行道，让我们欢喜快乐的行道，让我们心里哪怕信了一点点正确的，主啊，圣灵马上就告诉我们说，哎，这是对的，这是对的。主啊，我们就如此的欢喜快乐。主啊，谢谢你用你的慈爱吸引着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愿荣耀、能力、国度、权柄、威严、尊贵都归给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直到永永远远。主啊，你是配得大赞美的神。也谢谢主耶稣继续来祝福这个教会事工，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爱和话语当中同心同行，彼此相爱，四境平安，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主，
谢谢
阿们，
阿们，你受
感
恩。
生命
生存刚强，能成就一切。他超乎万民之上，宣告耶稣的名，一切都更新。